感谢主，我们经过了一次退休会、下令会或者叫进修会、我们的身心灵应该在、神里面更新了、
感谢主，我们经过一次的退休会或者下令会，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到、坚固、
今天我们继续用启示录新闻的信息，
今天我们继续用启示录的经文的信息、
我们还会环绕启示录第五章，
我们仍然环绕启示录的第五章。
不过在讲这段经文之前、
不过在讲之前
先让大家动一下脑筋，
让大家动一动脑筋。
请问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他到了，
他到了，
什么意思？
为什么？
看得懂吗？这三个字看得懂吗？那什么意思啊？他到了吗？
没到。
好，那么假如这三个字出现在这个情形之下，
如果这三个字出现在这个情形之下，
同学们都在等20年不见的老陈，终于他到了，这样是什么意思啊？老陈到了，他们在什么情况之下见面了？
没情况见面。
所以当你看到这句话他到了，就会带来什么样的联想呢？
所以如果你看到他说他到了，那你联想到什么呢？
应该是快乐的联想是吧？20年不见老朋友啊，
应该是快乐的，因为20年没见了、
可能不知道在哪个餐厅开同学会了，是不是？
是买餐厅开同学会，
所以他到了，哇，好快乐啊！
所以他到了就联想到。
假如在这个情况呢？
或者是在火车站的情景、
他到了火车站，一看这么多人就回家了。
咁啊，喺火车站一见到佢嚟啦，咁咧就咁多人，咁佢就回家啦。
什么联想啊？
联想到啲乜咧？
无奈或失望是吧？可能他想去买个票回家团圆，一看哇这么多人，哎呀算了算了，回家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可以，他到了这个三个字在第二个情况又有不同的联想了是吧？
他到了在第二个、情景就有不同的联想。
要不要想再猜猜看第三个？
你去猜第三个。
哇，接到医院通知马上丢下工作赶去，等他到了病房的外面，已经听到阵阵的哭声。
第三个情景是去到医院，去到医院就听到一些阵阵的哭声。
所以他到了这三个字让你联想到什么？
他到了让你联想到什么呢？
悲伤了，
悲伤的联想，
你想到是什么情况了是不是？
咁大家就可以联想到了。
假如再加一个看看怎么样啊？
再举多个例子。
在2年的准备之后，他终于出发要攀登圣母峰，27天艰苦历程，2次大风雪差点让他丧命。今天早上10:38，他到了。
大家都读咗啦，唔需要再读，将佢翻译。
那么这个联让你联想到什么？
咁喺呢个情景联想到咩？
什么？要放鞭炮了是吧？成功的联想是不是？
成功的联想。
哇，艰苦啊，这个路程终于哎到了，到了哪里了？圣母峰啊，顶峰啊，是不是？
就系到咗圣母峰。
那么换句话说，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其实我举呢个例子有一个目的，
就是他到了这个这么三个字。
这三个字他到了，
在刚刚不同的情况之中，
在不同的情况中
你可以有快乐的联想，
快乐的，
无奈的联想，
无奈，
悲伤的联想，成功的联想，是吧？可见哦，语文呢、跟处境很有关系，对不对？
让我们看到语文和处境很有关系，
我们不能断章取义，是不是？
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
另外一个角度看，当这个处境放回来的时候，
另外一个情况，将当这个处境放回来的时候，
那么那个语文或者经文就更带出重要的意义，
语文同更带出重要的意义。
今天我们讲第五章，
今天我们讲第五章，
我想稍微复习一下第四章，因为这两章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第四章，因为这两章是有联系的。
之前我们讲过第四章天庭敬拜万众归心，对不对？
之前我们讲过天庭敬拜万众归心，
之后呢我们又讲了第五章，
跟着讲第五章
是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讲复活的主也是得胜的王，对不对？
复活的主得胜的王。
之后我们也特别为第五章的九和十节一起来思考一首唱不尽的歌。
跟住在第九到第十节讲一首唱不尽的歌。
是什么歌啊？
三歌。
新歌了，是了。这首已经帮我们讲出来了哈。今天我们要继续看。
今天我们继续看。
谁坐在宝座上？
边个坐喺宝座上？
因为这段经文，
因为呢段经文
充满了宝座这个字眼，
充满咗宝座。
从第四章一开始，
由第四章开始，
约翰看见天上有宝座安置在这个天上。
约翰看见有宝座坐在天上，
之后就看到宝座上面坐着一位。
跟住系宝座上嗰一位，
之后就描写这个宝座是怎么样的情况，
然后描写呢个宝座系咩嘅情况。
之后你假如继续看，就发现全章圣经是以宝座为中心的。
跟住俾我睇到全章圣经以宝座为中心。
第五章也是一样，
第五章
一开始就讲宝座了，
一开始就讲宝座，
然后继续讲宝座，
继续讲宝座，
继续讲宝座，
继续讲。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今日我哋读
也出现宝座是吗？
出现宝座，
所以这是以宝座为中心的记录。
系以宝座为中心。
以宝座为中心是什么意思？
呢系为之以宝座为中心。
假如我问这句话呢，就有点像我一开始问他到了是什么意思。
假如我问呢个问题，就好似刚才我所讲嘅，他到咗有咩意思？
因为有不同的处境，这一句话就带来很重要的联想，是吗？
因为有不同的处境，就带来有重要的联想。
语文和处境不能分开，
语文同处境不能分开。
所以今天我们看宝座这个主题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看宝座的，
就必须要了解，原来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原来启示录写，原来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是罗马政权了。
正是罗马政权。
罗马政权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罗马政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那就是他们的君王是他们的神灵一样。
就是他们的君王就好像神灵一样。
所以在朝廷里面有对君王的朝拜。
所以在朝廷里面有好像对君王的朝拜。
可能我们看了一些那个时代的电影，你还有一点回想哈。
或者我们看到一些电影有这样的联想。
哦，罗马皇帝很有权柄的啊。
罗马王是很有权柄的。
因此也造成了出现了一些暴君，是不是？
也都出现了一些暴君。
因为他很有权柄啊。
因为他太有权柄。
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嘛。
要做什么就
做。暴君必须要有这个条件嘛。
如果要做暴君一定要有这样的条件。
于是在这样的一个罗马政权的环境之中，
就在这个罗马政权的情况下，
请问约翰的读者了不了解啊？
你说约翰的读者了不了解呢？
了解吗？当然了解啊。
当然了解。
他们就活在那样的情况之中啊。
他就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好啊，就好像现在我们活在川普总统的执政之中，是吧？
好像我哋会喺咩总统嘅情况下？
川普啊，
川普
老川啊嘛，
好似
老川啊，很多人这样叫他，是吧？老川啊，不是老四川了，老川。
Donald Trump
啊，所以你想到 Trump， 那你就有很多联想了，是吧？
啊，你要想到 Trump， 你联想到乜咧？
啊，当这个约翰时代的这个读者在读到启示录的时候。
在约翰这个时代看启示录的时候，
读到第四第五章说宝座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宝座的时候，
他们马上会想到原来在罗马当时也有宝座
就立刻联想到罗马当时都有宝座。
谁坐在上面呢？
谁坐在上面呢？
罗马皇帝了，是不是啊？
罗马皇帝。
哦，那么现在对启示录怎么做写的，大家还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了哈。
虽然大家对启示录的写法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看法。
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谁是皇帝，大家看法不同了哈。
就是当时是哪个皇帝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肯定是因为有罗马皇帝坐在上面。
肯定呢是其中的一位罗马王。
而罗马皇帝在朝廷中的怎么样的敬拜，对读者也很熟悉的。
罗马王在朝廷怎样的敬拜，对读者都很熟悉的。
就好像我们对以前古代这个中国朝廷也多少有一点熟悉，是不是？
就好像我们对中国以前的朝廷敬拜都有相当的认识。
熟不熟悉啊？
也认识。
啊，假如我说一句这样的话，
如果我这样说一句话，
小李子啊，那你下面会应什么？渣。为什么你会回答渣呢？
应该有的渣这个词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这个环境熟悉嘛，是吧？了解吗？
因为我们对这个环境熟悉
啊。然后呢啊，假如我这样讲下一句，你会讲什么？哈
啊，我也再讲得起
啊。众臣平身，
众臣平身。
下面你要回答什么？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不是？
谢隆恩，万岁万岁
啊！因为这个是中国朝廷的嘛，
呢个系中国朝廷。
对，有那个文化的人，自然就有这个联想了。
有咁嘅文化，就会有咁嘅联想。
但是罗马朝廷是什么呢？对我们是很陌生了。
但系对罗马朝廷嘅情况，我哋就好陌生啦。
所以我们要了解启示录讲宝座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要明白启示录讲宝座这个主题。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讲？
就必须要了解一点点罗马环境了，是吧？
必须要有一些罗马的背景。
谢主隆恩不必提了。
谢主隆恩
是中国的。
这是中国
的。但是罗马的我们的确陌生。
但是罗马的我们就很陌生。
给我介绍一点点。
我们就接受。
啊，现在学者在研究很多，其实我们看过电影可能也知道一点啊。
所以我们看过一个电影都略知一二。
不过我想把这些重点掌握住之后。
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将这些重点掌握，
我们就能了解启示录真是一本超越的书啊。
我们就能够明白启示录真是一本超越的书。
第一。
第一。
在罗马皇帝这个在朝廷中的时候啊。
在罗马皇帝朝廷当中，
历史记录了他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啦、顾问啦围绕着他的。
有啲历史嘅记录就有一啲朋友啊、顾问啦围绕住。
于是给他出主意了。
啊，俾一啲嘅主意
啊，等等啦，
等等。
而且呢，在罗马的政府里面有个叫元老院，是不是啊？
同埋咧喺罗马里边咧有一个元老院。
这些众多的元老啊。
呢啲众多嘅元老
啊，还有呢行省啊，罗马有不同的省份啊，行省
啊，亦都有唔同嘅省份，
都要向皇帝表达效忠，
都要向罗马王表达效忠，
有的是进贡，
有啲系进贡，
有的呢就在这个元老院里面向皇帝欢呼，
有啲系喺呢个元老院里边向皇帝欢呼，
表达支持和这个啊、这个效忠，
表达支持同效忠，
那么在。这个国王啊，皇帝出来的时候呢，
在国王出现之后，
哇，百姓要不要欢呼啊？
百姓要不要欢呼呢？
当然要了，
当然要。
哦，你看到这个背景吗？
你看看到这
个。哦，军队啊，百姓看到皇帝出来，哦，不得了了，欢呼了，是不是啊？
军队百姓看到皇帝出现，高声欢呼。
啊，这些电影我们都看见了。
这些这样的电影，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啊。都是很重要
的，那就是罗马皇帝权力的传承过程，
这个就是皇帝权力传承的过程，
必须要有个条件，
必须有个条件，
这个叫做全体一致同意，
就是全体一致同意，
当然皇帝做了皇帝之后，
当然皇帝做了皇帝之后，
他当然有方法让你同意嘛，是吧？
有很多个方法要你去同意，
不过必须要表达出一起同意这个现象才能继承
啊，都是要必须表达全体一致同意，
说了这个是约翰他们都知道的
啊，约翰他们都知道的，
他的读者也知道的，
他的读者，
因为他们就活在这样的情况之中，
因为他们就活在一个这样的光景，
这是罗马的朝廷，
就是罗马的朝廷，
朝廷中有宝座，
朝廷中有宝座，
宝座上有一位坐在上面，
宝座上有一位坐在，
那就是当时的皇帝，
是皇帝，
而对当时的罗马人民而言，
对当时的罗马人，
这位皇帝，
这位皇帝
就好像神灵一样，
像神灵一样，
有很大的权柄，
有极大的
生杀之权，
生杀之权，
派遣之权，
派
派遣，
派遣嘅职权，
流放之权，
流放之权，
啊，要你坐牢就坐牢，
要你坐监就坐监，
要你死就死，
要你死就死，
要你不死半死也可以，
你不死半死也，
三十天后再死，
三十天后再死，
钉十字架死，
钉十字，
各种的折磨他都有权利这样做，
各种嘅啊折磨都有权定，
怕不怕？
怕唔怕？
怕，
怕。
现在，
现今。
有一群人，
有一群的人，
因为信仰，
因着信仰，
必须坚持，
必须坚持，
要坚持他的信仰的时候，
要坚持他的信仰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
有好多嘢，
就跟这个罗马皇帝的看法相不同，不同了，
跟呢个罗马王的看法完全
价值观不同了，
价值观不一，
敬拜的对象也不同了，
敬拜对象不一样，
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你要不要坚持？
你要不要坚持？
等于说，对基督徒而言，
等于对基督徒，
对当时的教会而言，
对当时的教会，
他们必须要做个抉择。
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咩抉择？
要去跟随地上的宝座和上面那位皇帝吗？
要跟随地上呢个宝座上的皇帝啊？
还是要跟随天上宝座和宝座上的神啊？
定系要跟啊喺宝座上坐嘅呢位羔羊？
假如你是约翰。
就
好像他们的牧师一样，
就好似系当时嘅牧师一样。
你要怎么教导他呢？
你要点样教导？
当然要教导他们跟从神了，是吧？
当然系教导要跟从神。
那但是怎么教能够让他们明白呢？
但系要点样教导先至让会众明白？
你是约翰，你怎么办？
如果你系约翰，你会点样做？
哦，坐在这里啦。
哦，他坐在这里
等异象嘛，哦、
等异象
、啊、当然了，神要给他异象了、哦、
神要给他们有异象，
不过对约翰而言，
不过对约翰而言，
就好像一个现在的牧者，
就好像现今的一个牧者，
要教导一批弟兄姐妹，
要教导一批的弟兄姐妹
做一个抉择，
做一个抉择，
人都要抉择更好的，是吗？
人都是要抉择一个更好的，
就没有人水是向下流，人是往上爬嘛，是吧？
啊，每系指望越来越低嘅。
于是约翰和历史历代的牧师都一样。
于是约翰同埋历史历代嘅牧师都一样。
要告诉他的会众，
要告诉佢嘅会众，
跟从耶稣基督，
要跟从耶稣基督，
跟从真神，
跟从真神
是何等的荣耀，
系何等嘅荣耀。
于是约翰写启示录。
约翰写启示录，
当然是从天上的意象而来的。
当然，呢个系从天上嚟嘅意象。
但是神的心意也是如此。
但系神嘅心意都系
让他看见一件重要的事情。
让佢看见一件重要嘅事情。
那就是
呢个就系
宫廷啊，罗马宫廷的朝拜。
罗马宫廷嘅朝拜
和天庭的朝拜有什么不同？
从天庭嘅敬拜有咩唔同咧？
复习一下好吗？
我哋
罗马皇帝周围有很多顾问的朋友啊，哈。
罗马皇帝周围有好多嘅顾问，
所以宝座周围有很多人啊，
所以宝座嘅周围有好多人。
请问天庭宝座上有没有啊？
请问天庭嘅宝座有冇好多人围绕咧？
谁啊？
边个围绕？
哦，二十四长老。
哦，有二十四位长老。
当约翰的读者看到约翰的写作的时候。
当约翰的读者看到这个这样的描述，
他非常能了解共鸣的，
他立刻可以有共鸣。
哇，天庭上就像地上的这个罗马政权，原来宝座周围有长老的敬拜啊，
天堂上的敬拜围绕的人就好像罗马这个朝廷的一样。
之后呢，罗马的元老院啊，什么行省啊，要向王表达效忠，对吗？
然后是元老院省长怎样向皇帝效忠，
天上二十四长老也把金冠放下来向神敬拜，
长老也都将金冠放下来向神敬拜，
元老宗向皇帝欢呼，
元老院向皇帝欢呼，
天上的宝座周围也是充满了赞美，
天上的宝座也都是那个重赞美充满。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讲到不止二十四长老和四活物的赞美，
不单止是二十四长老和四活物的敬拜，
外边还有无数的天使的赞美，
外边还有无数的天使一同敬拜，
之后有一切被造之物的赞美，
之后有一切被造之物的敬拜。
我、哦、这个成员实在是无法想象的宏伟啊！
啊，这个情景是实在无法想象的宏伟。
一切被造之物是什么意思啊？
乜嘢系一切被造之物呢？
我们也是被造之物，
我哋都系其中一位。
你家里的金鱼是不是？
包括你家里边嘅金鱼、
小乌龟啊，
一个乌龟，
不管是巴西的，是巴拿马的哈。
啊，你系巴西或者巴拿马？
你那个花园的玫瑰花，
一个花园嘅玫瑰花
啊，无名小花，
无名小花，
旁边的石头。
旁边的
一切被造之物，
一切的被
造都要向神赞美，
都要向神赞美。
哇，这是很难想象的宝座前的敬拜的景象。
这个是很难想象的宝座前的敬拜。
百姓向罗马皇帝赞美，
百姓向罗马赞美，
但是围绕宝座的所有一切都向这位宇宙之神赞美。
但是一切的环境都向这位宇宙的、宝座前的、这位赞美。
那么罗马皇帝要一致同意的这个的执政的条件呢、
罗马政府是要求这个全体一致的赞同，
在天庭宝座中也看见了，
在天庭宝座也都看见。
那不是人间的一切哦，
不是人间的一切，
而是一切被造之物，
而是一切的被造之物。
好，请你比较一下这两边，
请你比较这 两个、情况，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伟大？
你觉得哪一个情景是比较更伟大？
天上的敬拜还是地上朝廷的敬拜？
天上的敬拜还是朝廷的敬拜？
哪一个比较伟大？
哪个比较伟大？
哦，想一想也知道了，这个带出一个重要的意义了。
我们想想就知道，也都带出一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
第一个
规模来看，
规模来看，
宏大的天庭啊，
宏大的天庭
和罗马宫廷来比，
跟罗马宫廷来比较，
哪一个比较伟大？
哪一个比较伟大？
当然天庭比较伟大了嘛，
天庭
是不是啊？无垠无界啊。
无言无界
无限的
境界。
罗马宫廷不论怎么样的伟大，只是一个宫廷嘛，哈。
罗马的宫廷未咁，无论几咁大，都系只系一个。
成员上有没有不同啊？
成员上有冇分别？
宝座前有三群的敬拜团体。
宝座前有三个团体嘅敬唔同嘅。
当然超越罗马朝廷的所有的朝拜者了。
当然超越罗马朝廷一切的敬拜者，
对象更伟大了，是不是？
对象而言，
宇宙真神当然超越罗马皇帝，
宇宙的真神当然超越罗马的皇帝，
荣耀的罗马帝国，
荣耀的罗马帝国，
最后是这个下场，
最后落到这个下场，
那就是崩溃了，
就是崩溃。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地上政权，
地上的政权
不管多么的强大，
无论是几咁强，
约翰要给地上的教会，
跟地上的教会，
约翰要给地上教会的人，
地上的教会的人
一个新的观点，
一个新的观点，
那就不要只看地上啊，
就是不要只看地上，
要看天上，
要向上看，
因为当你看天上的时候，
因为睇见天上，
就看到天上政权的伟大，
又睇到天上政权的伟大，
天上这位敬拜对象的伟大，
这位天上敬拜的伟大，
于是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问这个问题，
约翰的读者要做个抉择，
约翰的读者要做一个什么抉择？
谁坐在宝座上？
边个坐在宝座上？
是罗马皇帝？
是罗马王？
还是宇宙之神？
定是宇宙之神？
当然对当时的受苦受难的教会而言，
当然对于当时受苦受难的教会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
抉择正确，
抉择正确，
那么他们信仰就继续奔驰下去，
他的信仰就可以继续奔驰，
抉择不正确，
抉择不正确，
很可能你就走到这条路上了，
可能就走到这个路上，
一时好像罗马政府很有权力，
以为罗马政权很有权力，
但是不久就变成这样的下场，
不久就成为这个光景。
但是对我们今天而言，
对我们今天而言，
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谁坐在你的宝座上，
哪一个坐在你的宝座上呢？
这个宝座现在是空的，
这个宝座呢现在是空的，
可能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我坐在上面。
可能咧未信主之前咧，系我哋自己坐喺上面。
啊，所以我常常讲了几个字啊。
所以我净系有呢几个字。
I。我自己啦。
我自己。
Me。
Me。
就系我自己啦。
自己。
My。
My 系我嘅。
我嘅又系我自己。仲有 My。我的嘅，
仲有我的嘅。
如果将呢，如果你将这几个字排起来，好像一棵圣诞树。
如果你将呢几个字排起嚟啦，好似一棵圣诞树。
最上面是什么？
最上面系咩咧？
啊，再来啦。M E， 再来啦。
跟住系
M Y， 最下面呢 ？M I N E， 圣诞树出来了。
好似一棵圣诞树。
这棵树叫什么树啊？
呢棵系咩嘅圣诞树咧？
自我中心的树嘛，是不是啊？
自我中心的树。
没有信耶稣之前，这个宝座当然是我坐的。
未信耶稣，未信主之前，当然是我坐在上面。
因为我是老大嘛。
因为我是老大。
但是信了主之后，
但信了主之后
啊，主啊，你是主。
主啊，你是你是主啊。
我下台了。
我落台了。
您请坐。
啊，请你坐上去上面。
理论上是这样。
理论就是这样样。
不过有时候却不一定。
不过有时候却是不一样，不一定。
有时候呢，我们有变通的方法的。
有时候呢，我们会变通下。
啊，以前我坐在上面啊。
以前我坐在上面。
信了耶稣之后，
信了主之后，
把宝座搞大一点。
啊，将个宝座放大一点。
怎么两人坐？
两个一起坐。
谁跟谁啊？
啊，我同边个坐？
啊？神跟我坐一起，哎，
一起坐，
咱们共同执政是吧？
共同执政，
有些事他做主，
有时候他做主，
有些事自己做主，
有时候我自己做主，
是不是啊？
系咪咁咧？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冇咁嘅情况？
哦，这共同执政是吧？哎呀，
这
共和政体啊，有时候呢互不相干啊，
有时候互不相干
啊，有时候呢也争争吵吵啦，
有时候会有争吵，
不过。
不过，
假如我们把椅子坐大，
如果我将椅子放大，
神永远是神啊，
神永远在神，
是吧？这个方法行不通的，
啊，这个方法行不通，
那还是让神做宝座，
仍然最好让神做宝座。
我们就坐在下面，
我咪就系喺下边，
有时候抓抓他的脚，
有时候揸住佢只脚，
改变一点可以吗？
可以啊，改变神嘅主意。
咁啊，跟神就可以讨价还价，
我哋跟神讨价还价。
谁坐在宝座上？
边个坐喺宝座上？
意思就是你要敬拜谁？
意思系话你要敬拜边一位咧？
讲得更清楚一点。
更清楚边就系
谁是你的主？
边一个系你嘅主？
坐在宝座上那位就是主。
坐喺宝座上嗰位就系主。
到底在我们的心灵中谁是主？
究竟喺我哋嘅心灵里边，边一个系主咧？
从约翰那个时代，
从约翰嘅时代开始，
问那些罗马政权下的教会，
问呢位喺罗马政权下嘅教会，
所有的弟兄姐妹，
所有嘅弟兄姐妹，
问他们这个问题。
亦都问呢个问题，
谁坐在宝座上？
边一个坐喺宝座上？
直到两千年之后，
直到两千年后，
今天我们仍然问这个问题。
今日我哋仍然问呢个问题。
信耶稣的主类肢体，
信耶稣嘅主类肢体，
谁是你的主？
谁系你嘅主？
谁坐在你的宝座上？
边个坐喺你自己嘅宝座上？
罗马书这节经文非常清楚地教了一个功课。
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
一起读好吧。
我们一起读吧。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请问这里有没有选择啊？
请问这里有没有选择？
有没有啊？
有没有？
两个还是几个？
有
两个，
两个选择。
啊，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没选择，
做罪的奴仆啊，这个原文是这样，是吧？
罪的奴仆。
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
第二个选择，
顺命的奴仆，是不是啊？
顺命的奴仆。
好，你当你做罪的奴仆的意思呢，就是罪控制你，对不对啊？
当你做罪的奴仆，就是让罪制合你。
那你的主是谁啊？
你的主是哪个呢？
罪就罪控制你嘛，是吧？
因为罪控制你，所以
顺命的奴仆是顺谁的命啊？
顺命的劳动是顺哪个呢？
顺神的命，是吧？所以你的主是谁呢？
所以你的主是谁？
那么从罗马书看
啊，从罗马书看
只有两个选择，
只有两个选择，
没有第三个，
没有第三点。
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能够说
我不做罪的奴仆，
我不做罪的奴仆，
不过神也不是我的主，
不过神也不是我的奴仆，
我是中立国，
我是
中立国，
中立国
没有中立国啊，这里
有没有中立国？
没有啊，
没有啊。
他说你要么是罪的奴仆，
你要么就是成为罪的奴仆，
要么是顺命的奴仆，
要么就顺命的奴仆。
换句话说，人一定必须要有一位主。
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一定有一位主。
那你要找哪一位呢？
你要找哪一位成为你的主呢？
罪的奴仆人就被罪控制，是吧？
罪的奴仆就被罪的制衡。
那么罪的控制呢，千万不要只想到哦，那我不是整天杀人放火吗？哈，不是这个意思而已啊。
罪的制衡不是指你一日到晚都是不停犯罪，都是不杀人放火。
罪的含义在圣经里面不止这个含义，是吧？
罪的含义不单止是这样，
更是不只是行为上，
不单止是行为上，
更是心灵中，
更是心灵里面。
我们的心灵被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控制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都有很多被不同的思想影响，
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了他们的奴仆了，
我们就成为他们的奴仆。
我们的确要反省一下，
我们的确要反省
谁是我的主人，
哪一个是我们的主人。
假如都要做奴仆的话，
假如我们一定要是奴仆的话，
你应该选个好主人啊。
你要不要找一个好的主人，
是不是？
是吗？
是吗？就好像我们上班，
就好像我们上班，
你假如一定要上班的话，
你假如一定要上班，
上班可以选择不上班了，当然了，
当然你可以选择不上班。
不过你一定要上班的话，
如果你一定要上班的话，
你是不是找个好老板？
你是不是要找个好老板？
同意吗？是啊，很自然的嘛，
好自然。
那么现在这里呢，奴仆了，没有选择了，只有做必须要做谁的奴仆的选择了。
那我们现今呢，是我们必须要成为奴仆，是
那要找一个好老板吧，
就要找一个好的主人。
你要做罪的奴仆吗？
你要做罪的奴仆，
还是要做神的奴仆，
还是做神的仆人？
那么罗马书把这个重要的真理一句话讲完了，
罗马书将这个很重要的真理一句讲完，
谁是你的主，
哪一个是你的主人。
当然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当然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过了头，
我们都是要
不要过了头，
不要过了头。
当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信耶稣的人
讲到我们要在这个跟从神摒弃罪的过程中，
讲到要跟随神摒弃罪的时候，
我们是要靠神的能力去成就的，
我们要靠神的能力，
不是我靠我们自己去修身养性成就的，
并不是是靠自己修身养性就成，
否则我们的基督信仰就落空了，
否则我们的基督信仰就落空。
谁是你的主是一个重要的500年之前给我们立下一个重要根基。
谁是我的主是为我们在500年前立下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那就是今年是改教500年纪念了，
就是今年是改革运动的500周年，
2017年，
2017年，
500年前是第几年了？
500年前是什么年前呢？
1517上面已经写了，
1517，
马丁路德带来的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带来的宗教改革，
使得人再一次归回圣经，
使人归回圣经，
让我们看见，
有没有看到，
不是靠人为的系统得救，
不是靠人为的系统，
而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
乃是靠基督的恩典而得救。
因此我们要跟从这位主的时候，
因此我们跟从这位主的时候，
也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成就，
也都是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成就。
求主在你我的日常生活里面，
求主让你和我在日常生活当中，
耶稣基督的恩典显明，
耶稣基督的恩典显明。
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有点抽象，
有时有这个抽象，
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说，
但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
我们需要你的恩典，
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我是罪人，
我是罪人，
我需要靠主胜过，
我需要靠主胜过，
我不要再做罪的奴仆，
不再做罪的奴仆，
我要做顺命的奴仆，
做顺命的奴仆，
我的宝座是你坐在上面，
我的宝座是神你坐在上面，
因为你太超越，
因为你是超越，
你是宝座上的主，
是宝座上的主，
当我们这样子归回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子归回的时候，
我相信神的能力一定胜过一切外界的引诱，
我相信主的能力一定胜过一切外面的引诱，
愿主的恩典临到每一位，
愿主的恩典临到每一位，
常常思考，
常常思考，
常常反省，
常常反省，
谁是我的主，
哪个是你的主，
谁坐在我的宝座上，
哪个坐在你的宝座上，
我们祈祷告，
我们祷告，
愿主的灵成就你自己透过圣经向我们所说的话，
愿主的灵透过你在圣经上跟你说的话，
特别在今天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的圣餐主日，
特别是纪念主在圣餐上为我们所作的，
求主坐在我们的心中宝座，
求主坐在我们的心中的宝座上，
永远做我们的主，
永远做我们的主，
奉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